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3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讨论两个话题，一，美国进香港特首出席 APEC 拜习峰会还有戏吗？二，北京主场外交劳民伤财，国际地位提高多少？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由于美国政府在2020年对香港特首李家超实施制裁，他将被禁止参加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中国外交部表示，美方对包括李家超的中方官员实施制裁，本来就是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霸凌行径，现在呢又以此为由拒绝邀请香港特首参加 APEC 会议，这是错上加错。美国有媒体担心中方可能因此而拒绝习近平与拜登会晤来报复美国，那么美国禁止李家超赴美开会有没有道理？实行了国安法之后的香港还有没有必要成为中国之外的一个独立经济体？习近平会不会拒绝美中酝酿已久的拜习峰会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王浩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就是台湾时评作家汪浩，汪博士您好。
哎，大家好。
好，我们看到美国呢以对李家超实施了制裁为由拒绝他参加这一次 APEC 峰会，其实呢这也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美国港人、华人和国会议员向拜登政府施加压力的这样一个结果。港府和李家超呢来敦促美国应尽东道主之义务和责任，邀请李家超出席峰会。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从美国国内法律和国际法规则来看，拜登政府拒绝李家超赴美开会有没有道理？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应该说拜登政府拒绝李家超到美国来开会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此之前，在2020年，美国政府就宣布了对这个以林郑月娥为首的香港特区政府11个高级官员实施制裁，而李家超当时是保安局长，那就在制裁之列。后来李家超自己成了特首，因为这个制裁是永久有效的，所以现在李家超都成了特首，他当然仍然在被制裁之列啊。那么根据这个当时的美国这个决定，那当然他就有理由拒绝让李家超到美国来开会。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当然说起来话长。我们知道，早在1992年，美国就通过了一个这个香港关系法，其中就谈到，如果香港失去了它的这个自治地位、自治性，那么美国呢就会考虑就会停止，这个对香港的特殊独立关税区待遇啊。到了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高潮期间，美国的这个国会参院众院又通过了一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其中也明确的写道，那就是如果香港失去了它的自治性，变得和中国大陆没什么区别，那么美国就会考虑停止香港的独立关税区。那么对这些规定，到了这个2020年，那中国的全国人大通过了香港版的国安法，而根据这个国安法呢，实际上从根本上取消了香港的这种自治性，因此美国方面当时就做出个决定，停止了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同时也宣布了香港对香港10几位高级官员的这种制裁，就是从这么来的。当然中国他一开始他就反对，他就说你这个独立关税区地位是原来的关税贸易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WTO 世界贸易组织赋予的，因此你美国你不能单方面的就停止就取消啊。那其实问题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过去确实早先香港之所以被赋予这种独立关税区地位，是因为它是殖民地啊，那作为殖民地它可以享有一种特殊的这种独立关税区啊。那么照这么说呢，当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不再是殖民地了，它就应该失去它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了。只不过在1984年发表中英联合声明，其中中方表示对香港呢实行一国两制，香港实行高度自治50年不变。那么基于这一点，也就是基于中方提出的在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50年不变，这样子使得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就得以这个延续。
嗯，
这反过来也就意味着，如果中方不遵守他的承诺，使得香港不再有他这个一国两制，不再有他的这种高度自治，那么你这个独立关税区，那相关的国家当然就可以停止，当然就可以取消。它本来是从这么来的啊。那么你这个在反送中之后，你中国既然推出了香港版的国安法，使得香港的自治性基本上是这个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基于这么一种情况，当然美国它就有足够的理由，无论是从它国内法来说，还是从国际法来说，它都有足够的理由停止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同时呢，也根据同样的道理，它就有理由对香港这个执行这些国安法否定了香港的自治性这些高级官员进行制裁，包括对李家超进行制裁。那么你现在你李家超固然你按照这个 APEC 峰会李家超作为那个香港的特首，而香港作为这个 APEC 的一个成员，他是应该来参加的。可是因为你是在这个美国政府的制裁之列，而这个制裁是永久性的，那么因此他当然有理由拒绝李家超到美国来开这个 APEC 峰会。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美国禁止香港特首来美国开会的这个法律基础。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认为美国当年制裁李家超就是错的，现在呢你又无理拒绝他赴美出席峰会，这是错上加错。我来请教台北汪浩博士，您怎么看中国方面的这个指责呢？
第一，这个我同意胡平老师的说法，就是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完全有理由决定他要对谁对香港也好，对澳门也好，对其他地区给予特殊关税地位的这样一个权利，这是美国政府的权利，要不要给一个香港的特殊关税区的地位。第二，这个作为这个美国对于香港的特殊待遇是建立在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执行一国两制，执行中英联合声明，维护香港高度自治的前提底下的。那现在无论是习近平中国政府也好，还是香港特区政府也好，已经彻底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所承诺的一国两制、香港高度自治的这样一个情况。因此美国政府对于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这些官员实行制裁，对他们这个侵害香港人民的自由人权的作为实行制裁，这也是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第三，在李家超被制裁的情况下面，在邀请他进入美国，可能会引起很大的美国司法上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在一个被制裁的人进入美国国境，你是不是就要对他实行拘捕呢？你是不是要对他执行引渡呢？你是不是要实行更进一步的这个制裁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让他来美国，反而是减少了可能的外交冲突的情况。我认为这个做法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完全合理，应该做的事情。
好的， 我们刚才呢，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对这个美国禁止李家超赴美出席 APEC 峰会的这种做法的啊，进行了评论。啊，两位嘉宾发表了看法，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啊，一位叫 Jason 的这位网友，他在我们这期《时事大家谈》节目，在昨天的节目预告上，这个发表评论，然后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这样的一个评论。Jason 说啊，敬礼没毛病，习拜会爱开不开影响不大。另外一位叫 Dicky Cheng 啊，他说美国知道自己无权这么做，但就是在签证上刁难，如果敢胡来，那我们就走着瞧。嗯，另外一位叫 King 王，到时候再说，李家超会参加会的。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引用了这么几位网友的评论，我这样啊，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单的评论一下我们啊这些网友们他们的看法，什么看法都有，有亲中国的看法，有同情美国这边的看法啊，我们来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单的简要评论一下。首先胡平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有的网友提的非常对，就是你现在你美国这个拒绝李家超到美国来到开 APEC 峰会完全是有道理的啊，哪怕你中国你接下来你要对要这个取消拜习会，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关系。这我觉得这说话都是非常正确的。
好的，那么会不会取消拜习会，我们下面接下来会分析啊。汪先生，您的看法？
哦，我是觉得我们应该鼓励习近平抵制 APEC 会议，习近平根本不应该去美国，应该跟这个李家超同进同退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习近平作为维护国家主中国的面子，也是需要表示他的态度嘛。他根本不应该去美国，这样的话反而可以帮助拜登总统邀请台湾蔡英文总统可以去参加 APEC 的会议。反正啊，习近平不来，蔡英文就可以去了嘛。这个对这个美国也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么多年来，这个 APEC 自从成立到现在，台湾的总统从来没有正式参加过 APEC 会议。那如果这一次习近平不能去的话，李家超不能去的话，正好美国可以邀请蔡英文去嘛。
这很有意思。那么究竟习近平会不会去？我们接下来的讨论中呢，会涉及这个问题，重大问题啊。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我们看到它一直呢是以独立关税区地位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但是反送中运动失败之后，中国中央政府就加紧了对香港的控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香港作为中国之外的独立经济体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美国和国际主流社会对目前香港地位的这个定位呢？
我觉得美国和目前的国际主流社会对香港的定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是符合实际的。自从在2020年5月，中国的全国人大通过了香港版的国安法，那就标志着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不复存在，就标志着香港的高度自治已经不复存在，那从而也就意味着香港作为中国之外的独立经济体这个地位也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这是美国和国际社会做出现在这个判断的它的一个基本依据。而这一点呢，我们看到自2020年以来，在这些方面的情况不但没有任何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你看就在不久之前嘛，港府居然对8位在个海外的香港人发出了悬赏的通缉，这8位人中间有几个都已经都是美国人了啊，那香港政府居然就对他们要悬赏全球通缉，那就可见，而且还对他们这8位人在香港的亲属进行骚扰和威胁，那可见现在的香港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现在的香港政府 包括这个以李家超为首的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在践踏一国两制、摧毁香港高度自治方面走得有多远。
嗯，
所以基于这么一种情况，那现在美国和国际主流社会对香港的定位当然是正确的。
嗯，那么我们看到，自2020年以来呢，美方要求香港输美产品要修改原产地的标记，要求呢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表明这些就表明啊，至少美国已经不再把香港视为一个独立关税区来对待了。那么有观察人士就看出，美国现在拒绝香港特首啊出席 APEC 峰会，可能呢会导致一个全面封杀香港的国际地位这样一个状况。我来请教汪博士，您觉得这是美国的目的吗？对香港会有什么样的打击和影响呢？
当然，美国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香港能够落实他在中英联合声明中间承诺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但是正如胡平老师说的，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后，特别是中国通过了港版国安法以后，香港已经彻底失去了高度自治的地位，已经失去了一国两制的伪装，已经失去了这个在实际运作中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社会方面不同于中国大陆的一个区域的状况。实际上香港现在的日常的这个中共对香港的管控跟中共对于深圳或者上海的管控已经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也好，美国政府也好，对于香港的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是应对香港实际的状况的一个必须做的一件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如果不改变它的这个违反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港版国安法也好，也包括香港的各种选举法律也好，还是香港对于这个人权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这种破坏的情况也好，如果香港政府不改变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国际社会、美国政府不应该继续给予香港一个所谓独立关税区的待遇。这种事情是必然在发生的，而且我觉得美国政府做的非常有道理。
好，那么正像我们一位网友，他叫Simsum 2020，他说不要搞港独，请直接永久把香港踢出 APEC。 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也讲到这个问题，香港现在已经跟中国内地的一个大城市啊，像深圳啊、广州啊什么，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好，我们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我们大量的观众的评论也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叶永祥，拒绝李家超参加在美国举办的 APEC 极为正确，展现美国对民主自由的这个价值的坚持与实践，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另外一位叫鸭蒋，香港被统一，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省，当然丧失了出席 APEC 的权利，到处瞎逛，说李家超去不去其实都没有用，反正他能做什么都由中央政府说了算啊，说了算。就是说刚我们大量的这个网友还有观众他们的看法呢，跟我们两位嘉宾的看法是一样的，认为香港啊现在呢已经跟中国大陆的一个内地城市差不多，那么就没有必要以独立经济区的地位来出席国际会议了。那么我们下面看中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美国的这个举动呢，给习近平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中国有美中关系学者就这样认为，说美国当面好话说尽，派遣高官鱼贯入京访问，背后呢却坏事做绝，竭尽刁难打压中国之能事。因此他预计习近平不会给拜登好脸，美中官员酝酿已久的拜习峰会啊已经危险了。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确实 从现在情况看，原来规划好的拜习会很可能就泡汤了。
嗯，
他说按理说你不应该泡汤，因为你制裁美国制裁李家超又不是新近才制裁的，3年前就制裁了啊。那么你不久前美中高层这个有很多会谈啊，已经在规划啊，在未来不久就有拜习会嗯，而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发生什么新情况吗？美国拜登政府没做什么新的事情吗？他这次不让李家超来，实际上就是3年前就已经定下来的嘛，所以不是现在才定下来的呀。因此呢，他不应该影响你们前一阶段双方谈好的事儿。所以拜习会原来如果说在什么时候要举行，那么按理说就应该照常举行才对。
嗯。
不过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习近平很好面子，他觉得美国不让李家超到美国去开会，是伤了他的面子，所以他必须要报复。因此呢，他就有很有可能拒绝原来已经规划好的这个拜习会。
嗯，
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呢，问题在这儿呢，你习近平如果来拒绝拜习会，这个上楼容易下楼难，那你怎么下台阶呢？因为你不管怎么说，你习近平总是要和拜登见面的吧？那你以后你什么理由再去和拜登说我们见面的问题呢？啊，你不能说你拜登改成错误了，你不制裁李家超了，我就可以见面了。那个制裁李家超是永久性的，那拜登不可能改变这一点。那你是不是说你就永远不和拒绝和美国总统见面了呢？那这才有肯定又做不到。换句话说，你现在可以以美国拒绝李家超去美国开 APEC 峰会为理由，这个拒绝本来已经规划好的拜习会。问题是你将来总要有拜习会的，你那个时候又怎么开口？
嗯，
所以就上楼容易下楼难。当然话要说回来，我们也知道现在美中双方虽然王不见王，拜登和习近平没有直接见面，但是双方的各种沟通还是有的。很多具体事情呢还是这个有沟通的管道的。也就是说你说你不见也没什么了不起，也没有什么大的妨碍。
嗯，
所以这里头呢，下面习近平他会不会就因此而拒绝本来规划好的拜习会，这个确实是很有可能。但是呢，这么一来，我说他也会给他自己造成极大的困难。
嗯，那么胡先生认为呢，虽然这给习近平出了一个难题，但是习近平有可能呢，这个不见拜登，这是有可能的。但是香港一些学者却认为，北京面临两难境地，但是习近平不会轻易放弃美中官员酝酿已久的这个拜习峰会，因为目前表面看来是美国主动呢要求美中之间恢复高层对话机制，但其实中国有求于美国的地方更多，尤其是在这个当下经济下行的时期。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拜习峰会的这个前景？您觉得还有没有戏呢？
我自己觉得习近平不去美国的可能性在增加。
嗯，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刚才胡老师说的习近平的面子问题，就是如果李家超真的去不了美国，而习近平去的话，明显的就是向美国低头，这是一个面子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发生的秦刚的状况。秦刚的状况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实际上外界猜测很多，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秦刚可能是有一些原因，在跟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间有一些泄密的状况，或者秦刚在跟美国官员布林肯会谈的时候有一些给了一些信息让习近平事后觉得很不满意。但无论如何，秦刚的状况也造成了这个过去这个几个月美国官员跟中国官员的很多的交流的这个有效性现在打上了问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习近平内心是有一些猜疑的，他可能会觉得秦刚也许是出卖了他，也许秦刚泄露了国家机密，也许这个秦刚是跟美国在唱双簧，在给他挖一个坑让他往里面跳。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有可能啊做出决定，现在暂时不去美国，不跟拜登会谈，确保这个重新定位这个美国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对美国的政策，才能够使得他的这个在中国国内和党内能够夺回这个习近平对美外交的一个主导权。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虽然说是一种我个人的一种猜测，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
好，我们两位嘉宾呢都认为这个习近平不与拜登会谈，甚至不去 APEC 峰会，这个可能性呢正在增加。那么我们来看看网友们、观众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一位叫大包王朝习 Dynasty 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就等着11月访美呢，获得美国背书政权合法性，习近平200%要参加 APEC 会议，不然也不会背地里妥协同意布林肯访美，迅速结束间谍气球危机，不能万国来朝就要大国外交，不然三连任图什么呢？另外一位三少爷说，美国媒体的智商真低，习近平不可能真会为一个奴才而放弃和拜登见面的机会。 New World 2020说，美国拒绝邀请香港特首李家超赴美出席 APEC 峰会，中方就因此拒绝习近平与拜登会晤以报复美国，这是个好主意，怎么我就没有想到呢？这显然是同情中国方面的。另外谢斌他说，我就搞不明白拜登为什么一定要和习近平会谈，能谈出个什么名堂吗？能让美国得利吗？能让习近平的脑瓜子清醒一点吗？如果都不能，那还谈个屁呀！我们这位谢斌很有意思啊。好，那么我现在呢，我们剩下一点时间，就请两位嘉宾简要我们再来讨论，简要回应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两位嘉宾都认为不去，甚至不是，就是说不跟拜登见面，甚至不去的可能性都有。那么我们大部分网友好像不太同意这种看法。胡先生，您怎么看？
确实，那些网友提的意见其实也很对。那我们刚才我和王好先生的分析呢，我觉得也有道理。所以这正是你刚才谈到的。这个进退两难，
对两难。
那现在习近平就是他去拜习会也有麻烦，不去拜习会也有麻烦，所以这个对他的确实比较狼狈，比较难堪。那么现在既然离下次拜习会还有点时间，到头来会不会去拜习会，恐怕还要看今后这一段时间双方会有些什么动作啊。如果习近平最后还是决定要去拜习会，那么他很可能就会利用这段时间做出至少是某种姿态，表示对你美国不让李家超去美国开会是有反应的啊。那么这样子呢，他下面见他显得有理由，否则的话那恐怕他下面去拜习会确实有很大的困难。
好，那汪博士。
对，我觉得这个当然到11月份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啊，一方面是中国国内政治，这个对于习近平最近在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所谓进一步退一步的这种不确定的态度是怎么样一个能够我觉得两边都有一些不确定的不太摸透对方的底的这样一种状况啊。那第二一个情况是俄乌战争这方面，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比较确定的是普丁可能10月份又要去中国访问，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会不会因为中国进一步发展跟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升级对于中国的制裁，也使得中美关系的缓和变得更加困难。 所以这里面从现在到十一月份，实际上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好的，那么汪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好吗？我跟你问，刚才您认为呢，习近平可能都不会去美国，但是我们有许多分析人士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就是习近平去旧金山开会，因为不去损失的确太大，但是呢，取消，就是说不与拜登见面，取消拜习峰会，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当然，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的，不过拜登是东道主，这一次APEC 会议跟前几届的 APEC 会议不同的是，拜登这一次是东道主。
嗯，
你如果跑去美国开会，
对，
跟东道主不面谈，说老实话，你整个中国的过去这一年的外交，重点就是要怎么样跟美国恢复某种关系，这个控制风险，这个恢复某种程度的沟通的渠道，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去了美国，但是你不见拜登，我觉得还不如不去。
是的，就是我刚才就想说这句话，如果是这样的话，真是不如不去啊！去美国不见东道主，这太不正常。好，我们现在呢，时间马上到了啊，我们呢这样，我们以我们聊天室里观众朋友们的几个网评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然后我们转入下半场。首先是自由人，我们这位观众他说，香港的司法被人大插手，那自然就没有司法独立了，司法不独立，香港自然也就不是独立经济体了。 Demon 说，美国拒绝李家超赴美是依法规定，香港当局另派代表出席即可，否则又只是中共想要在政治上想要图谋筹码而已。先生视之，他说，李家超通缉限制八位民主人士的自由，如今李家超参会的自由也被制裁了。好，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汪浩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北京主场外交，劳民伤财，国际地位提高多少？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并踊跃参与。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高瑜无疑是1980-90年代中国大陆最出色的记者之一，他的报道产生过广泛的国际影响。
《镜报》每期都要有6-7家国际大通讯社要转发《镜报》消息，都是冲着高瑜的文章来，说高瑜的文章不到，我们不排版。
他多次获得国际记者奖项，包括世界报业协会颁发的自由新闻金笔奖，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首届世界新闻自由奖。他不但拥有出众的写作才华，更重要的是他拥有不惧强权的勇气。
89年6月30号，陈希同做的平息动乱暴乱报告，把我88年写的关于时局的对话定为倒邓保赵的政治纲领。在这之前呢，国务院的发言人袁牧把我这篇文章定为动乱暴乱政治纲领。
六四发生前，高瑜被秘密逮捕。
6月3号， 早晨我还没走出社区，就被一个黑色的停在我们社区外的一个报亭轿车给绑架了。这是安全局的车。我后来呢，看我的一个女看守跟我说，说他们就怕你这支笔。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北京主场外交，劳民伤财，国际地位提高多少。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正在成都进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拉开了中国举办国际重大体育赛事和大型国际会议的所谓主场外交的新一轮高潮。继七八月份的大运会之后，上有九月的北京一带一路峰会，然后是九十月份的杭州亚运会。此外，人们对不久前尽显大唐盛世的中亚峰会和去年美轮美奂的北京冬奥会仍然记忆犹新。频频举办主场外事活动是习近平时代外事工作的一大特征。习近平希望借东道主之地啊之力呢，扩大影响，向世界展示中国道路和中国故事。那么国内外舆论如何看待习近平频频做东？中国花费巨大人力物力的主场外交收获有多少？为什么去年以来出席中国举办的体育盛会和国际会议的重要来宾越来越少了呢？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好，我们下面呢，我们开始我们的讨论啊。我们看到成都大运会之际啊，现在正在举行，网上出现打油诗一首，叫蓉城近日闹哄哄，好客天朝又做东，不见豪门来长脸，几枚乞丐打秋风。那么这首打油诗里面包含几层意思？首先我们看好客天朝又做东，这是个妙句啊。我来请教台北的汪浩博士，习近平的这个新时代开始之后，中国频频举办国际体育盛会和大型的国际会议，那么为什么好客天朝频频做东呢？
习近平当然他想要对内大外大内宣，对外大外宣，要想给大家一个天朝盛世、万邦来朝的这样一种形象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花多少钱都愿意，根本不在乎中国实际上现在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极度的财政困难，更到处去办这种劳民伤财、吃力不讨好的这种大外宣的大内宣的活动啊。那但是实际上这个效益是在逐年递减的，就像你刚才一开始说的，实际上今年的成都大学生运动会来参加开幕式典礼的一共只有五个国家的元首，除了印度尼西亚总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国家元首，因为今年是这个 G20 的东道主国家嘛啊。那除了印尼总统以外，其他四个国家的元首说老实话都是无关紧要的一些说大家一般名字都不太记得的这种小国家的元首，所以才被这个网友评论这样的一种状况的啊。那实际上在真正的成都开幕式里面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状况，几乎把整个大外宣全部这个功夫白做了。什么状况呢？就是在运动员入场的时候， 等到大家每个运动员每个国家运动员进来都会要欢呼嘛，观众要鼓掌了。
嗯，
可是日本队进来的时候全场一片肃静，没有掌声也没有任何的喝彩。这种情况是在这个国际性的大型体育盛会的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嗯，
那这个表示了什么？表示了一个中国跟日本的关系的高度紧张，当场的这些观众可能被中国官员事先打招呼说日本队进场你们不要欢呼不要鼓掌，也可能是因为中国的这些观众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应对这样的日本队进场的状况，他们可能怕政治上做了不正确的举动，将来被追究责任。所以整个这个本来世界性的运动会是为了表示这个大家友好啊，通过和平共处，通过这个运动来交流这个感情，增进友谊，这个正常的文化交往社会交往的这种形式。可是啊，在这样一个日本队出席开幕式的时候，所有的观众没有任何反应，鸦雀无声的这种表示，全世界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整个把这个中国所这个花大钱组织这种大规模的国际盛会的目的彻底被泡汤了。
嗯，所以这就是吃力啊，费力不讨好。好，不见豪门来长脸，几枚乞丐打秋风。我们看到这首打油诗的最后两句呢，有人说就指明了习近平的尴尬。成都大运会封区封路戒严限行，阵势排场很大，可是出席的国宾仅仅五位，网上的抱怨是车上的国旗我一个都不认识。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说频频做东的这个主人呢，自然希望请到尊贵的客人来长脸，您如何评论这个问题？
那当然是这样了，你主人做东当然希望有贵客光临，
嗯，
来的客人越多越尊贵，你就越显得你主人面子大啊。如果你请了别人别人不来，那就显得你很没有面子，你就让你很难堪嘛啊。你看这次中国举行这个大学生运动会啊，可是呢你那个场面摆得很大，可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贵宾来出席，就像刚才王浩先生也谈到的，来了的国家领导人只有五个，那其中除了印度尼西亚还算是个大国之外，什么其他的毛里塔尼亚、布隆迪啊、这个圭亚那还有格鲁吉亚啊，这几些个国家确实在国际上的是很不重要啊。而问题就在于你来了区区五个国宾，和你摆下的这种大排场太不相称，这就显得很讽刺了啊。其实我们看一看历史就知道，大学生运动会从来来的国家元首就很少的。
嗯，
可是这个问题在别的国家都不是问题，没有人觉得这个问题是个问题。因为你毕竟你如果一个国际性会议是政治性的会议，那当然各国的领袖是要出席的，有的会议不是政治性的会议，那人家就不一定来出席，那来了呢也是想看个热闹啊，或者是给主人捧捧场，嗯，那要看这个会的规格。
嗯，
你像开奥运会，那规格就比你这个大运会要高一些，所以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各国的领袖就会多一些。还有有些这个像大运会呢，他历来出席的国家领导人就很少，嗯，那这大家都已经习惯了。问题是你中国现在尤其是习近平，他要抓住一切机会显示他是大国，显示中国已经崛起，已经成了世界领袖，他已经成了全球的盟主，要把这个谱，嗯，所以他把每一个场合都把它搞得尽量的铺张，尽量的大。就像有些宴会，你本来就包一个单间就够了的，你非要包一个大厅，那么这么来就只来那么几个人，你就显得空空落落的，就显得很狼狈很可笑。所以现在的中国在这个大运会之上呢，这出现这种很窘困的状况就是这么造成的。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作风优良能打胜仗这位网友说，中国能做东的大厂子越来越少了。另外一位叫华荣说，习近平要了面子，老百姓就丢了里子了。好的，我们继续我们问题的讨论啊。请不来尊贵的客人，这不仅仅是这一次成都大运会的问题，去年出席北京冬奥会的来宾就成了一个国际热门话题。区区来宾似乎与那巨大豪华的宴会桌，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那张巨大的宴会桌啊，确实是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说啊，这个区区来宾似乎与那巨大豪华的宴会桌都不成比例。我来请教王博士啊，运动会的重点是体育赛事，为什么在中国主场举办，人们的关注焦点往往都集中在来宾的人数和高低贵贱这个方面呢？
这个问题啊，很大程度上是习近平和中国政府自己造成的，因为他们把这个国际上的活动，国际运动会当作是一个对内大内宣，宣扬天朝盛世万邦来朝的这样一种面子工程。那这个面子工程当然最顶点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这个奥运会中当时的情况下是花了大钱把全世界的主要的各国的首脑都请来了，所以那个给中国人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的。可是在这以后情况就每况愈下，特别是去年的冬季奥运会，基本上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抵制了这个冬季奥运会，也就是说运动员去，但是政府官员政府首脑不去啊，唯一的就是普丁在这个冬季奥运会的时候去北京，实际上是耍了习近平一把，跟习近平签署了很多很多的协议，结果啊，普京一回去就发动了对乌克兰的战争。那么这一次的最近的这两次的情况就越来越是因为这个中国的外交的战老外交越来越啊受到了这个西方国家的抵制，而中国的国际上的这个影响力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没有必要再去北京拍习近平的马屁了，没有必要为了帮中国这个大内宣大外宣撑场子了。所以这样的这个活动搞得越多，它的边际效应就不断的下降。
好的，那么胡先生，我在请教您下面一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呢借着你刚才说的那一句话，我们来请你做一个这个补充的回答好吗？就是您刚才提到哈，其实大运会出席贵宾多少不是个在其他国家完全不是个问题，但是在中国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您说这是为什么？
就是他中国主要是习近平他把任何一个场合都给你尽量搞大，搞成他来唱个主角，来显示中国已经崛起，已经成了世界领袖。所以这么一来，你摆那么大个场面，那就要有足够的人去填充。可是你内业会本身又没有那种重要性，别人又不会来。再说你这种事搞得太多了，就是那些有些国家想给你捧个场，人家也捧烦了，也不会老来。那到头来呢，你造成这么一个情况，摆那么大个阵仗，就摆一个大宴席，结果呢，那么多摆了那么多桌子，只有一两个桌子来了人，就显得很冷清，很可笑，你觉得他就这么造成？
是的，那就是说刚才胡先生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人家来给你捧场，但是你要总办这个场子就不好总来了。那么我们来先看看展望一下下一个啊，不久以后就会来的一个杭州亚运会，在9月和10月召开。这大运会还没开完，9月、10月就要筹办另外一个啊，这个亚运会了。亚运会这个问题呢，有点复杂了。 亚太地区两个重要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宣布不参加。中国媒体自我解嘲说不来没关系，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亚洲国家。但是有人出来打脸说，澳新两国不参加的主要原因呢，是中国邀请了本来就不属于亚洲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那你说澳新不属于亚洲国家，那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属于亚洲国家吗？我来请教胡先生，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跟我们说说吧。
那说起这次杭州亚运会，真是一波三折。本来杭州亚运会是该去年开的，是该2022年9月开的，因为疫情就给推迟了一年。那本来东道主中国他不想推迟，那中国就说啊，说你看2022年2月，这北京冬奥都开得很成功嘛，所以在九月我们再开个杭州的亚运会也可以嘛。可是有些国家就有顾虑，尤其是印度啊，印度就很犹豫。那印度是个大国呀，要是印度不来出席你这个亚运会，就很煞风景嘛。所以到头来中国还是同意了啊，推迟到今年开啊，今年九月开。那这个会本来是邀请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的，那当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属于亚洲，不过亚运会的参加者并不是以地理概念上的亚洲国家为准，而是以你是不是亚洲的奥林匹克理事会的成员。而澳大利亚足球队呢，它一直是亚洲足球联合会的成员，多年以来呢老在参加亚洲的足球赛，那好几次呢还代表亚洲去出席世界杯。所以那这次你亚运会邀请澳大利亚邀请新西兰，那是顺理成章的啊。那澳大利亚新西兰呢本来都答应了，可是后来又改口了，他又表示他们不参加了。而不参加的理由呢，就是因为你这次亚运会邀请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他们不高兴，所以他们不参加了，这就很伤你东道主的脸呢。当然你话这又有那个问题，你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你也不是亚洲国家呀，而且你也不可能是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的成员呢，那怎么会邀请你参加呢？那这就是因为去年2022年2月俄罗斯发动了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招致了以西方国家为首的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对，而只有白俄罗斯要和俄罗斯站在一起。这么一来呢，很多国家就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采取了一定的抵制，包括很多国际体育赛事就都不邀请这两个国家来，那么这两个国家运动就参加不了了，那当然就你很多人也考虑啊，你考虑到这个运动员的运动生命都很短，尤其是你这个黄金时期啊，巅峰时期啊，就那么几年，你错过几次重大的国际赛事，那是一辈子的遗憾，所以很多国家也觉得举行这种会呢，不邀请你们这些国家来，但是你们的运动员可以以个人身份来，就不代表国家。那什么叫以个人身份来呢？那就你可以参加会，可以参加比赛，你的比赛的成绩、你的记录那都算数。如果破了你原来的记录了，甚至破了世界纪录了，那都算数的啊，这就不耽误你了。但是呢，不代表国家，所以等到颁奖的时候，排名次的时候，那你成绩再好，你也不在排名次之内，因为你不是这个亚运会的真正的真正的运动员嘛。也所以发奖牌也轮不到你，那样你们上场呢，也不能穿任何带有这种你这个国家的这些标志啊，就这么个意思。现在这次亚运会呢，决定邀请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也是这个意思，就给他们一个照顾，让他有这么一个这个一个机会啊，他是这样子，所以才会邀请两个根本和亚运会毫不相干的国家，但是是邀请他们是以个人名义来参加的
好，
而这个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这个事情很不高兴，所以他们就不来参加了。那现在我们得到最新消息呢，那大家知道明年在巴黎要举行夏季奥运会，现在国际奥委会已经说了，他明年的夏季奥运会不准备邀请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国家参加，但是呢，他不反对，他们这些国家运动员 以个人身份来参加，目前就是这么个状况。
所以这一次亚运会邀请俄罗斯、白俄罗斯，尽管无伤大雅，但是显然不得人心。除了体育赛事之外，我们看到呢，还有个“一带一路”峰会，九月份，这也有好戏要看。据《联合早报》的最新报道，今年除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外的欧洲领导人，可能都会缺席“一带一路”峰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参加，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请教汪博士，欧洲国家领导人的缺席可能给好面子的北京和习近平带来很大的尴尬，您怎么看？
对，现在的问题是，意大利的态度可能是蛮关键的，因为在G7 国家里面，意大利是被主要的一个西方国家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的。那现在有很多传闻说，意大利的这个新政府这个新的总理，他是要退出意大利，干脆就要退出“一带一路”的这个协议。那如果这个事情在“一带一路”的峰会之前发生的话，实际上对“一带一路”的这个峰会是有习近平的面子上是有很大打击的啊。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普京已经宣布说他可能会去北京参加“一带一路”的峰会啊，他是一个主要的重要的这个表示支持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个元首嘛啊，但是普京的出席又可能造成很多本来可能会来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的外国元首不愿意出席，因为普京是在世界上是属于被国际法院通缉的一个战争罪犯嘛。那前一段时间本来普京要去南非参加这个金砖五国的会议的时候，就是因为国际法院的通缉而造成了这个南非不敢邀请普京去嘛。现在当然中国是根本不在乎国际法院的对于普京的这个逮捕令啊，但是中国公然的违抗国际法院的这样一个态度一定会造成其他国家的元首参加一带一路的峰会的态度。我觉得这件事情实际上可能会有很多的还有很多的外交上的不确定性会逐渐的显现出来。
好的，那么朋友圈真是太重要了。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频频举办所谓主场外交、承接重大国际赛事和国际会议的国家，劳民伤财自不待言。关键呢，是在国际舞台上的朋友圈混得越来越小，品位越来越低，这就不能不提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中国这样做究竟值不值得？为什么花钱费力不讨好呢？胡先生，您大概还有这个半分钟的时间了，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吧。
这么做对中国来说当然不值。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因为你劳民劳的是中国老百姓，你伤财伤的是老百姓的纳税人的钱，而得到好处呢是你当局，得到好处是习近平，他当然不心疼了。你不管怎么劳民伤财，对他没有损害啊，他又大有好处啊。反过来这个很可悲的是呢，你像民主国家就做不到这一点嘛。
是的，
人家纳税人不干嘛，不会让你这么来挥霍的嘛。
我们今天
有问题，这是个关键所在。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胡平先生和汪浩博士的精彩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习近平重提抗美援朝，伟大胜利真相如何，以及数字说出真心话，美籍华人对中国感官不佳。网友们呢，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